两个女人让他给说晕了。山本龙太郎真是一个奇特的人呢、他从此不再提这件事，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傍晚，他与冷美人携手在丁香别墅散步，享受着晚风落霞。他讲在英国赌赛马的故事，赞美他选中的貌不起眼的黑马在关键时刻是如何向前一跃，飘逸，神采飞扬，一举超过所有的骏马，为他赢得巨额彩金。他又讲述下一个赌博计划，足球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将飞往西班牙，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豪赌，谁也不会猜到他赌哪支球队赢，赌哪个球星进球最多。山本龙太郎总是出人意料地下注，并常常赢得大满贯。他是奇才，是赌王，他喜爱在各种领域里以各种方式进行赌博。他赌的对象往往是人，他甚至认为人是最好的赌注。人多么奇妙啊，在平凡的外表下有着难以想象的潜能，所以人最能创造奇迹。赌博赌什么？不就是赌奇迹吗？冷美人依偎在丈夫的臂弯里，静静地听他发表宏论。她那样温柔，那样安静，像一位十全十美的好妻子。在这段日子里，ST 福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天天涨停板，股价很快翻了一倍。一天，证券报刊登出惊人的消息， ST 福祥被国内一家著名的电脑生产商兼并重组，摇身一变，由一家落后的纺织企业变成为高科技公司。这真是母鸡变凤凰啊。先知先觉的庄家早已得到消息，捷足先登了。可是他们都快不过大阿福，他在最低价买入600万股 ST 福祥，真正抄到大底。大户室里每个人都说，庄家为大阿福抬轿呢。然而大阿福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因为与绑匪联系的手机掌握在山本龙太郎手里。美罗常常去找他，坐在他面前掉眼泪，山本龙太郎温柔的、彬彬有礼的安慰他，却不肯透露大阿福半点消息。他躺在堆着博弈论书籍的躺椅上，一边轻轻摇晃，一边问：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未婚夫有些奇特呀？美罗茫然地望着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山本摸摸光头说：我是说，其实他是一个福气很好的人。美罗用力点头：
对，我就相信他是有福的人。
山本龙太郎坐起来，严肃地说：恐怕这世上只有我们两人相信这一点，所以你不要紧张，大阿福会逢凶化吉，平安回来的。经过这次谈话，美罗的心忽然平静下来，夜里再也不做噩梦了。一天，山本龙太郎向大家宣布，他已经与绑匪达成协议，付100万赎金救出大阿福。他一直在与绑匪谈判，直到他们让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若不是担心大阿福饿死，他还会逼他们让步的。可是大阿福每天只喝水，不能再坚持了。听到心爱的人如此受苦，美罗的眼泪又涌出来。大老板从大班台下拿出一只黑色皮箱，打开，满满一箱100元大钞，耀人眼目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冷美人牙缝里丝丝地抽着冷气，她不明白这光头魔鬼怎么肯为大阿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山本龙太郎对美罗招手，美罗慢慢地走上前。山本龙太郎温和地说：去吧，带着这些钱去拯救你未来的丈夫。美罗站在望郊山下的风雨亭中等待，他眼巴巴望着公路，希望绑匪如约出现。手中的黑箱分外沉重， 仿佛他提着大阿福一条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命如悬丝线，越来越悬。约定上午九点见面，绑匪还威胁说，如果发现有警察跟着，我们立即撕票。山本龙太郎彬彬有礼地笑着说，请你们放心，我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儿。山本把手机交给美罗，亲自开车把他送到望郊山脚下。这中间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大老板是个细心周密的人。可是绑匪不知为何就是不露脸。已经12点多了，美罗在风雨亭站了3个多小时，除了过路的进山游客，什么人也没往亭子这边来。美罗心急如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绑匪变卦了，想改变交易地点，那总该来电话呀。美罗捏着漂亮的手机，手心都捏出汗来了，电话就是不响。难道他们发现某种危险，提前开溜了？这100万元钞票他们就不要了？大阿福呢？他们果真撕票了？美罗猛地一哆嗦，不敢再想下去。秋意浓了，山间有一股萧瑟之气，树木灌木叶子绵绵卷起，绿色渐退，风一吹飘飘而下。美罗记起今天就是大阿福的生日，心头一酸，难道他真的跳不过那3丈3宽的瀑布吗？手机突然响起，美罗浑身一哆嗦，慌忙接听，是山本大老板打来的。他问，事情办得怎么样啊？他们还没来吗？美罗连连摇头，没有，连电话也没打来。大老板十分意外，咕噜一句日语。美罗忽然提高嗓门喊道，
我们必须报警，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山本严厉地说，
不行，你必须听我的命令。
他挂上手机。美罗呆呆地站着，心里的反叛意识越来越强烈。到这个时候了，还听那日本人摆布？大阿福的生死悬于一线，是公安局可靠，还是山本龙太郎可靠啊？千万不能走错一步棋呀！美罗汗珠大滴大滴从额头滚落，从小受到的教育起了作用。他一咬牙，拿起手机，果断地按了110号码。美罗所讲的案情，特别是他手中提着的100万现金，引起公安局高度重视。他们指示美罗立即回家，一路上不要停顿，不要往两边看，什么也别管，警察会在暗中保护他的。美罗依照指示，提着小黑箱离开风雨亭，他心里踏实了，仿佛有天兵天将护卫左右。他缓缓穿过许坑街道，这里本是黄巷最大的村庄，现在已经改建为新居小区。村口原有一棵老榕树，现在村口改为十字路口，老榕树也不见了，代之以一盏红绿灯。美罗不由回想起小时候在老榕树下玩耍的情景。忽然，一个穿着三角裤头、几乎赤裸身体的男人朝他狂奔而来。美罗吓坏了，不知往哪里躲好。裸奔的男人嗓子粗哑地喊：“救命！”头扑倒在美罗脚前。美罗定睛一看，竟是大阿福。他急忙蹲下，抱住他的脑袋摇晃：“
阿福，阿福，你怎么了？”
这时，几名便衣警察钻出来，手脚麻利地给大阿福戴手铐。美罗急跳起来：“
不对，他是人质，是好人。”
大阿福几近虚脱，人瘦得不成样子，胡须头发长得老长，美罗都认不出他来了。他好像上了岸的鱼，大口喘气，断断续续地说：“
救人，赶快救人。”
一名便衣警察把耳朵贴近他问：“
你说救谁？在什么地方？”
大阿福费力地举起手，指着 A 区几座尚未竣工的烂尾楼说：“
那里，快去，快去救绑匪， 他们不行了。
以后说起这段故事就像一场梦，当然对于那两个绑匪来说绝对是噩梦。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绑架了一位什么样的人物，灾星啊，以其不可思议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两个倒霉的绑匪如果预先能知道命运奥秘哪怕一点点，打死他们也不敢碰大阿福一手指头啊。自从他们把大阿福藏在许坑小区一座尚未完工的综合楼里，厄运就接踵而至，几乎每天都出事儿。先是小个子夜里下楼一脚踏空，皮球一样咕噜噜滚下楼梯，差点摔断了腰。接着大个子踩在一块烂木板上，铁钉穿透鞋底儿，扎到他的脚板，发炎化脓了。第三天他俩去大排档喝酒，与一帮喝酒的烂仔莫名其妙发生冲突，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大阿福眼睛蒙着，耳朵还能听见，叹息呻吟抱怨不绝于耳，便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心知肚明。喝水的时候，绑匪把他嘴上的胶带撕去，他就点明了原因：
我是灾星，谁沾着我谁倒霉，一辈子都这样，你们还是放了我吧。
那个小个子没等他喝完水就打他一记耳光，
迷信，
又把他嘴封死。他们也真不顺利，自从山本龙太郎接手谈判，他们就碰见了对手。那家伙精通此道，比两个绑匪更为专业。他指出大阿福的真实身份，让他们明白绑错了人，然后就一步一步挤压赎金。两个绑匪几番争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让步，最后他们终于接受100万元赎金的条件。他们相信对手不会报警，因为他是行家。今天早晨，大个子拿出几罐八宝粥、切片面包、火腿肠，都是头天晚上他从小超市买回来的。他们准备吃饱早饭，上山拿钱。事情毕竟成功了，两个人很兴奋，他们打算拿到钱就直接从望郊山逃走。然而厄运此时向他们伸出了魔爪。当小个子打开八宝粥罐头，有滋有味地喝了一口，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大个子脸色变得青紫，两眼发直，整个人向后翻倒在地。原来他已经把那罐八宝粥喝下去了。小个子一阵恶心，丢下八宝粥前去摇晃他的同伴。大个子已经死了，他中了剧毒，八宝粥罐头怎么会有毒呢？没等小个子想明白，就身子一软，在同伴尸体旁边昏迷过去了。大阿福耳朵听得真切，知道两个歹徒出事儿了。他想，机会来了，跑吧。可是手脚被尼龙绳绑得结实，嘴也被透明胶封着，身上又没力气，如何跑得了啊？他身体扭来扭去，半天也没弄开尼龙绳。他心头一阵绝望，
哎，搞不好我要在这里饿死了。
幸而那小个子绑匪醒过来，爬到他跟前说：
兄弟，我放开你，你可要救我。
大阿福点点头，小个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刀割断他手臂上的尼龙绳，自己又晕过去了。大阿福摇摇头，
说我是灾星，你还不信。
大阿福解脱了，他拼足最后的力气跑出烂尾楼。先前绑匪把他衣服扒光，以防他逃跑，现在大阿福也顾不得遮蔽身体，就演出了一场裸奔。刑警很快找到两个绑匪，案子顺利的破了，小个子经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他主动交代了幕后指使人，原来这小个子是花狐狸的表弟，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花狐狸得知大阿福卖出股票，美罗又说要开鞋厂，就动了邪心。这出绑架戏的导演花狐狸也被警察逮捕，在证券公司大护士 引起轰动。最奇的还是另一个案件，许坑小区有两家小超市，为争夺生意，其中一家老板把毒鼠强注射进八宝粥罐头，派人悄悄放到另一家货架上，真是灾星降临呐、啊！那大个子绑匪偏偏把两罐八宝粥都拿了，这案子也很快破了，下毒的老板被逮捕归案。黄巷人喜欢刺激，这案中案使他们激动了很长一个时期。大阿福生育日隆，人们把他遭遇的倒霉事汇集起来，公认他是黄巷空前绝后的灾星。只是有一点不好解释，山本大老板的阳光怎么会照耀到大阿福头上呢？而他亲手买进的神奇股票又怎么会给那日本人带来如此辉煌的回报呢？大阿福像英雄凯旋一般回到大户市，美罗陪同他受到周师爷一般人的热烈欢迎，连郑总经理也来看望他。大阿福这天正好过生日，要请大家吃面，每个人都说他命大福大造化大，经历一场劫难毫发无损，而且绑匪只给他水喝，为他免费减肥，人显得精神潇洒许多。周师爷指出，关键是他守住了股票，若没被绑票，大阿福恐怕早就把那些股票抛掉了。众人无不赞同，都说人算不如天算。大阿福问 ST 福祥涨起来了吗？郑经理亲自为他打开电脑，调出 ST 福祥的 K 线图，说你自己看看吧。一连串涨停板使 ST 福祥飞入云端，K 线构成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狂飙图像。大阿福揉揉眼睛，把脸贴到电脑荧屏跟前，看了又看。 ST 福祥站在尖峰上，似乎向他招手微笑呢。大阿福头一晕，软瘫在圈椅上。大阿福共持有520万股 ST 福祥，他开始平仓不要了。他一边按着电脑键盘一边喊，
这么大的福气够我一辈子用的了，人千万别贪，再涨我也不要了。
他不断的卖出，欣喜若狂的卖了整整一下午，到收盘前终于将手中的股票卖清了。这一战役他总共赚了4300万。最奇的是，他出货以后 ST 福祥又进入漫漫无尽的下跌通道。周师爷激动地说，
谁说你是灾星啊，你是我生平所见的头号大福将。
大阿福过30周岁生日，美罗与他共进晚餐，这是一个重要日子。按瞎老道预言，大阿福30岁鲤鱼跃龙门，命中那道3丈3的瀑布能不能过去全凭这一跃了。他安全进入31岁，并且从各个方面看，他已经迎来了幸运的曙光。回想起30年来命运多舛，两人就感慨万分。美罗抓住大阿福一根手指头说，
好了，你终于过生日了，你越过危险迎来富贵，今后我能跟你享福了。
手机铃响，是大老板打来电话，他祝大阿福生日快乐，并请他们吃完晚餐到丁香别墅8号楼来一趟。他强调说，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谈谈。
合上手机，大阿福和美罗隔桌对望，摇曳的烛光使他们的瞳孔着火似的闪亮。他们都在想同一件事情，奖赏。今天胜利大平仓，又是大阿福生日，应该论功行赏了。美罗忍不住问，
大老板会给你多少资金呢？
大阿福摇头，
不知道，不过比冷美人许诺的50万一定要大，幸亏没听他的。
大得多， 想一想，你为他挣了4300万呀，只要给一个零头，就够我们三辈子用的了。
他们举杯，为迟到却终于来临的幸运干杯。